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神的仆人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愿你和你的家人都平安。2026年每个礼拜一晨曦讲座，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。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以及时态解释新约圣经，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，使我们更体会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。张德仁牧师解经的内容相当的丰富，并且深入浅出，也有实际的生活应用与反思，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。如果你对于希腊原文有兴趣，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。今天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2章1到5节。重生得救的信徒必定是渴慕神的话语，没有渴慕神的话语，生命要成长是不可能的。什么是纯净的灵奶？彼得又如何描述彼此相爱的信仰群体呢？以下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彼得前书2章2到3节，我们回到这个最重要的主要动词，命令语气的动词，强烈的渴望，想要得到，就要爱慕什么呢？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 an auto。Auto 呢，它是一个代名词，因此的此是什么呢？这个因此的因呢，希腊文的 m 可以翻译作 by， 借着这个，因为这个此是中性的代名词，我们就要到前面去找有没有中性的字，有 gala 这个奶就是中性的字。希腊文的名词可以分成性数格，阳性、阴性、中性格、主格、所有格、间接受格、直接受格、呼格、数、单数还是复数。所以这个所谓的代名词，你可以看它的性，可以去找到前面有没有同样是中性的字，因为这个字是中性的代名词嘛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词指的是奶。借着这个奶，也就是这个纯净的灵奶，生命才会怎么样呢？才会奥塞菲特，才会长大，以致得救，才会进入到救恩的里面。否则人得救之后，在走这条渐次成圣的道路，如果没有渴慕那纯净的灵奶，渐渐的长大，当你走在这个过程里头的时候呢，你才会进入到救恩呢、不是说你现在没有进入。这个 ACE 可以表达终点跟结果，结果是救恩。你可以反过来说，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，他会有一种表现，他非常爱慕纯净的灵奶，好像婴儿渴慕母奶一样，这样子渴慕神的话。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说他得救的确据，他外在的表现，他非常渴慕神的话。你如果透过这个尺，彼得前书2章2到3节的角度来衡量自己，你说哎呀太棒了，我有得救的确据，以致得救，终点是救恩，因为的确我爱慕那纯净的灵奶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，这待会再跟诸位分享。那什么是纯净的灵奶？2章1节有提到 意念上的邪恶叫诡诈。诡诈这个希腊文 dolon，它是一种意念上的邪恶，诡诈。你看到纯净是什么呢？阿都隆，长得像不像？诡诈叫做都隆，纯净叫做阿都隆，它多了一个阿法，在这里有否定的意思。所以纯净的，就是不诡诈，就是思无邪，意念上没有邪恶，这叫纯净哦。意念上没有邪恶，没有恶意哦。意念上没有邪恶，我们的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不是，他也从来不试探人。所以你在读希腊文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文学造诣上面，二章一节 dolon，接下来 adolon，不诡诈，纯净的灵乃，这个灵，这个希腊文。它不是我们常常讲那个 spirit，不是 spirit 这个字叫做 pneuma，但这边不是用 pneuma，不是用 spirit，是用 logikos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字很像？也许你有接触希腊文，很像那个 logos word 话语那个字。这边是 logikos，话语是 logos，logikos。Logikos 是跟理性有关，很可能彼得在这里是要去相反于那个非理性，相反于那个兽性，但这边翻译作灵。你如果用相反的概念来理解纯净的灵乃，纯净就是不诡诈，灵就是相反于不是兽性，不是属于物质属世这个层次。也许可以理解为灵性的，不诡诈，灵性的乃，我们可不可慕？彼得用这个概念跟比喻来描述神的话，前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养分，也是借着一章23节到25节，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，这个种子、阳光、空气、水。神的话就是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我们才可以渐渐长大。25节也说到神的话，主的道是永存的。而彼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，纯净的灵乃非兽性的、理性的。他用奶水对新生儿、新生儿对奶水的渴慕来比喻神的话。神的话是生命成长的必须。犹如奶水对新生儿，彼得这边想到的是婴儿在想喝奶的时候那种渴慕，哎，这很重要。但是你不要搞错了，有时候我们在读一般书信，不要跟保罗书信搞混，或是跟其他书卷的作者搞混。在保罗的书信里头，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1到3节，他把这个喝奶。当做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也把这个吃奶啊，当做是不分好歹，不能够辨别好歹的基督徒，啊，但是在这里，彼得不是，彼得用喝奶的概念来表达渴慕的那个图像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渴慕神的话，你说我属灵生命要成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，他非常渴慕神的话，你也可以预期他会渐渐渐次的长大成熟，那个趋势你可以预期。2章2节，叫你们，Tina，表达一个目的，消极的除去跟积极的渴慕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 ausaphete，是渐渐的长大，以致得救，into salvation，进入到救恩里，就是你才是朝向救恩的方向。我也说过，这个 ace 可以表达结果，你的终点就是救恩。 你还记得1章5到9节说：“你们这因信，因神的信实，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”没有错，这边又看到两个主轴。从神的主权来看，上帝的能力会保守我们，直到终点。从人的责任来看，这个人。他渴慕神的话、命令、语气，他是人当摆上的责任。人生曲曲折折、起起伏伏、颠颠簸簸，你紧紧抓住神的话，你每天都读神的话，你遇到大大小小疑难杂症，你一定会透过神的话，神的话保守你，给你智慧，给你方向，给你灵感，是你脚前的灯。是你路上的光啊。2章3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”原文没有“就必如此”。这边“若”这个假设法，在希腊文的假设法里头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后面所假设的主题跟事实相反。啊，你若是女的，就可以如何又如何？那另外一种假设法就是呢，与假设的事实相符。如果你是男的，你就要去当兵。那这种假设法，我们通常会把那个"若"不是翻成"若”，会翻成"既然"。既然是男的，你就应该去当兵。那在这里用的假设法呢，是与假设事实相符合的。所以2章3节，你不要以为好像彼得对于受众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呢，好像呢不是很确定，其实是确定的。这些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、必推尼这些信徒，你们若、你们既然、你们既然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们既然尝过，你们尝过。你们尝过呢？在这里呢，是一个第一简单过去式官身型主动义直说语气的动词，它表达一个事实。你们尝过，这有亲身经历过的意思。你们尝过希腊文的意思，agiosuspher，它是用口尝，有经历过的意思。You have test，你有。你有尝过，你有经历过，经历过什么呢？你们既然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在希腊文其实不是主恩的滋味，在希腊文里头，主恩的滋味意思是 ho kurios，ho kurios 是 the Lord，esteem 是审阅，the Lord is 主是什么呢？charistos 主是。良善的主是恩慈的，主是好的。可是，也许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，前面是你们尝过，所以就把你们既然尝过主是良善的，你们既然尝过主是恩慈的，你们既然尝过主是好的，他可能是考虑到前面那个你们尝过。所以加上了所谓的滋味，啊，原文是没有什么滋味。你们既然尝过主是良善的，而良善这个字呢很有意思，这个希腊文 Christos，它就很像基督那个字 Christos。你发现它差在哪里呢？它差一个字，Christos 基督。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Yota，Christos，良善恩慈，第三个字母是 Eta，非常像。所以，我们就说呢，彼得前书里的文学造诣非常的高，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Christos，ho kurios estin Christos，其实 ho kurios the Lord 不就是 Christos 吗？就是基督嘛。主就是基督嘛，How curious the Lord esteem Christos，主是良善的哈。在这里，彼得说：“你们既然尝过主是良善的，其实彼得的这一节经文很有可能是引了旧约诗篇第34篇第八节。第八节说呢。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原文也没有。你们要尝尝，你们要亲身去经历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呢，就把2章3节彼得前书啊，翻译作啊，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了，你们已经体验过了。他把既然翻译成已经了。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了，新译本就把 "ho krios estin Christos" 直接翻译，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，没有错。信仰它有它客观的这个部分，信仰也包括主观的这一块。我们要爱慕上帝的话语，而你一定会在你生活跟侍奉里头经历到上帝话语的信实，经历到主是美善，不止神的话语是美善，包括你靠着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侍奉使用的说明书，你会觉得真好。真好，有一位弟兄姐妹，他说他过去是拜妈祖，他为什么后来信耶稣？他说过去妈祖也很好，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妈祖很好，可是妈祖没有一个经书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生活。他后来信耶稣，当然耶稣比妈祖更好，而且他启示了。圣经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艺，都是有益。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。接下来已经谈到信仰群体了。这个信仰群体应该是一个彼此切实相爱的群体，因为要。落实彼此相爱的这样群体的文化，所以消极面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，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；积极面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这个信仰群体。接下来2章4到5节，你会看到彼得怎么样去描述那个信仰群体，很可能。在彼得所处的时代，你要介绍你的信仰，怎么样介绍你的神很伟大呢？并不是你有一首诗歌叫做“我神真伟大”，啊，这个信仰就很伟大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一个信仰它伟不伟大，是端看它的建筑，它有没有伟大的神庙。所以很可能2章4到5节之后呢。也是帮助读者在做一个护教学。如果有人问你说呢，你说你们的神很棒很好，主是美善的，可是呢，你们的神庙在哪里呢？你看看我们的雅典米女神庙，你看我们的阿佛狄忒女神庙，这些神庙相当的宏伟，我们从宏伟的建筑就可以窥探到这位神的伟大。当面对这种质疑，我们怎么样可以说主是美善的呢？我们的主很棒呢？彼得告诉读者说，2章4节之后，如果有人这样问你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们那个宏伟的建筑在哪里？你要告诉不信者说，宏伟的建筑就是我们这一群人。你看看我们这一群人。就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伟大的建筑，但是具象的是呈现在 我们这个群体生活的文化里面，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跟生活，散发出这位伟大的神的芬芳。所以二章四到五节，彼得说道：“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，却是被上帝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。”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二章四到五节讲到这个信仰的群体。从和合本的翻译里头，二章四节说到主乃活石。我们看二章四到五节。它比较靠近原文翻译的次序，被建造成为，它是一个被动语态，一个所谓的直说语气，它就不是命令语气了。那你说你不是说呢，在这个经段当中的很多命令语气的主要动词吗？这地方为什么是直说语气？因为被建造不是我们。为什么是被建造？那个主动者是谁呢？主动者是神，不需要去命令神。被建造，神是主动的建造者，已经是一个事实。所以被建造成为，他就不用命令语气的动词，他用直说语气的动词去表达一个已成的事实。我们来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二章四节说要亲近主，要亲近主。这个主是什么？彼得用了一个比喻，这比喻很特别，只有在彼得前书里头有这样用，很可能跟彼得 Petros 他的亚兰文 Petra 磐石。所以彼得这个字是跟石头有关的，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头也说，他的教会要建造在彼得的宣告耶稣是基督这个信仰的内容上，让彼得所任性的这个部分，所宣告的部分，成为教会的基础基石。所以彼得对于石头啊，他来描摹神。用石头来描摹信仰的群体，好像那个神庙的一个建造当中，它有一块一块一块特殊磨造雕塑的石头，每一颗石头的堆叠建造出宏伟的神庙，每一颗石头都是缺一不可的，每一颗石头的雕琢都是独特的，都有功能的。我刚才说它的背景很可能是。有不信主的人问基督徒说：“那你们宏伟的神庙在哪里呢？你们怎么样可以彰显出你们的神是伟大的呢？”下面这一段是在新约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段。彼得说：“啊，你们要亲近主，主他是什么呢？主他是 lifon，他是石头，lifon，什么石头呢？somta。”它是活的石头。彼得用石头，用活的石头来描述耶稣基督。这个石头是被他人所弃，这个石头是被上帝所拣选、所珍惜。彼得说：“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，你们也要如。” Lifoi，刚才说耶稣是 Lifom 石头，它是单数的直接受格。这边 Lifoi 一模一样的字，只是字尾用复数 oi。哎，主是石头，活的石头，而我们也是石头，是复数，我们也是 Sontes，我们也是活的许多石头。哎，他就形塑了一个要盖 一个好像很伟大建筑的一个图像。主是那一个活的石头，是单数，我们是复数的许多石头。这些石头我刚才说过，有功能，缺一不可，特别雕琢的。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，用来建造什么呢？用来建造属灵的宫殿，属灵的圣殿。这个属灵的圣殿呢，在这里，这个希腊文是 oikos，它是家这个字，但家这个字，另外的意思也可以用来指圣殿的殿这个字。这个字呢，在这个地方比较不好翻译作属灵的家，比较好的翻译是属灵的殿。石头要盖一个殿，要被神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宫殿。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很伟大，那你们伟大的神庙在哪里？彼得说呢，我们这个信仰群体，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我们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我们被神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宫殿。Pneumaticos，属灵的，也代表它不是属物质的。这个宫殿，并不是属世。用外在的物质所堆砌起来的那种宏伟的形象，而是 pneumaticos 属灵的，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石头，我们都是活的石头，有生命的，被神所雕琢，有特殊的功能，我们被神一块又一块盖起来，一个属灵的宫殿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晨兴讲座》，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“晨兴 ”，A 圈良友一点 NET，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，我们也会纪念你。
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，主乃活石，我们连结于他，也成为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神属灵的殿宇，在其中侍奉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，而是被神建造成为属灵的教会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神建立。下回再会。
来到主你面前，我们如火石，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。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。建造成为主灵宫，主的手在。